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六，首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时指出，我们向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学习，在困难中也要有信德。教宗接见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代表团，表示基督徒之间的修和是对和平的重要贡献。教宗为西班牙、梅利利亚和美国德克萨斯州移民惨剧表达哀痛。教宗方济各为今年七月制定的祈祷意向是请为老年人祈祷。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9日是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教宗方济各当天在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时指出，就如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那样，我们也发现一条基督徒的逃城道路。教宗称这逃城道路为信德的学习期，我们信耶稣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但是我们需要时间、耐心和极大的谦卑，才能在思考和行动方式上完全顺从福音。教宗解释道，比如伯多禄宣认耶稣是基督永生天主之子，但这信仰的宣认不是他的人力所及的理解的结果，而是天主启示了他。在这些话完全进入他的生命之前，必定需要很长的时间。后来当耶稣预言他将受苦并被判死刑时，伯多禄坦率地对耶稣说，他拒绝这个展望。相反的，耶稣训斥他说，撒旦，推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教宗指出，这也是会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我们时常诵念信经，怀着信德念经，可是在面对生命的严酷考验，一切似乎都会动摇。我们向天主抗议，对他说这不公平，该当有其他更直接不那么难走的道路。我们经历了作为信徒的撕裂感，信徒相信耶稣，信赖他，但同时感到难以跟随他，想寻找不同于耶稣善施的道路。圣伯多禄经历了这内心的痛苦，需要时间和逃程。最初他一想到十字架就害怕，但在生命最后却勇敢地为上主做见证，直到被钉在十字架上。根据传统，他是头朝下，为的是不跟耶稣善施一样。接着教宗说，保禄宗徒也有怀疑和不确定的时候。复活的主在大马士革路上的显现，对保禄来说只是旅程的开始，他日后要面对危机、失败和不断的折磨。对我们任何人，无论是对伯多禄还是保禄，以及对任何基督徒而言，信仰道路永远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信仰道路不是件易事，而是需要努力的事情，有时是艰巨的。成为基督徒的保禄，也必须循序渐进地学习做个彻底的基督徒，尤其是在考验时刻。对教宗来说，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的经历有助于我们省思自己信德的成熟程度和在艰困与考验中自己与天主的关系。教宗勉励众人，在艰困和考验中不要灰心丧气，而是要把握机会增进对上主的信赖，因为天主救我们免于一切凶恶，引领我们安全地进入天上的国。诵念三中经后，教宗再次将他的思绪转向乌克兰，敦促以对话来解决持续的冲突。此外，教宗提到受高温影响，数日前在罗马发生的多起火灾，以及意大利近几个月正在面临干旱。教宗敦促大家保护受造界，这是所有人的责任。分离的基督徒之间的修和，有助于处于冲突中人民建设和平，这在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此刻世界因残酷和毫无意义的战争侵略而动荡不安，许多基督徒在其中相互争斗。这是教宗方济各于6月30日在梵蒂冈圣马尔大之家接见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代表团成员时讲的一番话。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代表团成员参加了6月29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的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庆典弥撒。教宗表示，君士坦丁堡教会与罗马教会在彼此的主保瞻礼互派使团，是一个明显的标记，表明人们已经克胜了差异与冷漠的时代，不再认为分歧是不可弥补的。教宗首先感谢亲爱的弟兄巴尔多禄茂派遣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代表团到访罗马。教宗说道，我们的教会继续进行兄弟般且富有成果的对话，信念坚定且义无反顾地致力于重建圆满的共荣。面对战争的丑恶，教宗说，我们应当为遇难者、成河的鲜血、无辜的亡者以及家庭、城市和整个民族的创伤而哭泣。那些失去至亲、被迫放弃家园、离乡背井的人，他们承受了何等痛苦。我们有义务对迁徙、穷困和受伤的耶稣施予援手，同时我们也需要皈依，懂得武装征服、扩张和帝国主义与耶稣宣讲的王国毫无关系。接着教宗称在场的各位为亲爱的弟兄，邀请他们互相帮助，不屈服于用世界的诱惑来压制福音翻天覆地的新奇，以及把所有人的天赋变成个别人及个别国家的天主的诱惑。因此寻求基督徒的合一不仅是教会内部的问题，更是实现真正的普世友爱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它体现在对所有人的正义和团结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宗总结道，在重建圆满共荣的道路上，希望的标记来自促进天主教与东正教神学对话国际混合委员会协调委员会的会议。该会议由于疫情大流行暂停了两年，教宗希望神学对话将通过促进一种新的心态而取得进展。保持这种心态，我们会意识到过去的错误，从而越来越共同关注今天，展望未来，而不会陷入过去时代的偏见中。最后教宗鼓励道，我们不要满足于教会的礼节客套， 不要礼貌地持守自己的观念，而要像弟兄一般携手同行，让我们彼此带到并肩合作，让我们通过仰望耶稣和他的福音来相互扶持。最近几天，在西班牙的梅里利亚和美国德克萨斯州发生的有关移民的两起悲剧事件成了新闻报道的焦点，移民现实情况要求国际社会做出回应。教宗方济各6月28日在一则推文中写道，得知在德克萨斯州和梅里利亚有关移民的悲惨的消息，我深为悲痛，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这些在寻求美好生活的希望中去世的弟兄姊妹祈祷，为我们祈祷，愿上主开启我们的心扉，令这类不幸事件不再发生。教宗方济各为今年七月份制定的祈祷意向是，请为老年人祈祷。教宗写说，说到家庭，我们就不能不谈老年人在我们当中的重要性。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多老年人，我们不知道如何度过这个新的人生阶段，有很多关于老年的计划，但很少有关于生命的计划。老年人往往对关怀、反思和感情特别敏感，在这个习惯于战争的世界上，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温柔革命。在这方面，我们对新一代负有重大责任。让我们记住，祖父母和老年人是滋养我们生命的面包，他们是一个民族所蕴藏的智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颂扬他们，而我已经为他们设立了一个纪念日。让我们为老年人祈祷，愿他们能成为温柔的导师，愿他们的经验和智慧能帮助年轻人怀着希望及责任展望未来。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耶稣圣心节是典型的敬礼性节庆，由近代才开始，但实际上民间很早就敬礼耶稣圣心。从第十二世纪开始，这种原本属于私人性与个人性的敬礼逐渐盛行。这种敬礼的推广也应该归功于当代的一些圣人圣女，比如圣安生、圣杰如、圣方济沙雷等，以及在16世纪创会的耶稣会士也热心推动这个敬礼。不久以后，耶稣在法国靠近里昂附近的小镇往建修女会会院圣堂，多次显现给玛加利大修女，吩咐她推动这个敬礼，敦请教会当局订立一个特别的节庆。耶稣敞开胸膛，手指带有刺冠的圣心向他说，你看这颗心爱人之情如何深挚，而世人给我的报答却是伤害苦痛。我愿你做我圣心的使徒，使世人能承受我圣心的恩惠，为赔补我在圣体圣事内所受的种种凌辱，应在圣体节八日后的星期五订立一个节庆。 对于私人所接受的启示，教会一向非常的审慎，因此耶稣圣心节并没有很快的定立。100年后，也就是1765年，教宗克冕十三世才允许波兰及葡萄牙庆祝耶稣圣心节，但这个节日仍属于地方性的节日，一直到1856年，教宗闭月九世才把这个节庆推广到全教会中。教宗梁十三世于1899年在这个节日中曾经把整个人类奉献于耶稣圣心，并明令以后各教堂在这个节日重新奉献。1928年颁布通谕，命令普世教会在圣心节日明供圣体，守圣时恭诵向耶稣圣心赎罪经以及圣心道文等经文。耶稣降生成人，取了人的形体，在耶稣基督内，天主不单向人讲话，他也寻觅人类。天主子降生成人，证明了天主对人的寻觅。耶稣以寻找迷失的羊的故事，点出了对人的追寻。对人的寻觅开始于上主的心中，至圣言降生成人而达于极点。天主是善牧，他谦虚自己去寻找迷失了的羊群，至圣全能的天主空虚自己去追寻人类。天主这份慈爱在耶稣圣心中显示无疑，我们要仿效降生成人的耶稣善牧和他的圣心，让我们谦虚地追寻罪人，向他们显示天主对他们的慈爱，为他人洗脚，向他人敞开我们的心，为主内的兄弟姊妹，甚至为敌人舍弃自己的生命。我们一起聆听由 Marco Frisina 蒙席所创作的《耶稣圣心》（Cuore di Cristo）。
Thank you.
圣母圣心的敬礼源自于福音。圣使路加曾两次记载，玛利亚把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反复思想。他的母亲把一切默存在自己心中。圣母的心满怀着有关耶稣的种种事迹，时时心思念虑着耶稣，因此他能由内心中真诚地唱出极优美的赞主曲，我的心灵赞美上主。对圣母的敬礼盛行于中世纪，如圣安生、圣洁如、圣毕锦等都是这个敬礼的实行者和推动者。第15世纪的时候，这个敬礼曾经短暂的衰退，但是到了16世纪、第17世纪的时候又再度的活跃起来。圣若望欧德极为热心推动对耶稣圣心和圣母圣心的敬礼，教宗毕月十世称他为耶稣与圣母圣心礼仪敬礼之父、圣师与使徒。之后又受到显灵圣牌法蒂玛圣母显现的影响，对圣母无玷圣心的敬礼就更为广传。1942年10月31日，圣母在法蒂玛显现第25周年纪念日，教宗毕月十二世将所有基督徒家庭以及整个人类奉献给圣母无玷圣心，并于1944年5月14日将这个庆节推广到整个教会中，定在圣母升天节第八日举行，同时也编定了本日专用弥撒经文与日课。新定的礼仪年历将这个节庆移到耶稣圣心后星期六。一些圣经的章节、教父们的著作以及教会的训导等都对此敬礼提供了稳固的神学基础。教会宪章第53号在天神报讯时，童贞玛利亚以心身承受了天主圣言，为世界带来了生命，因此被认为并尊为天主和救主的真正母亲。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其《人类救主通谕》中称，我们可以说救赎奥迹是在纳扎勒之真女说儿子成形时在他心中完成的。从那时起，这颗童真之心而且又是母亲的心，在圣神的特别影响下一直追随圣子的事业，并关系所有基督所曾接纳并以无尽爱情继续接纳的人。因此他的心与耶稣的救赎奥迹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心与耶稣的心一同投入天主的救世计划之中，一同体验天主救恩计划的实现。我们一起聆听创作于四世纪的古老祈祷文，它是因于圣母无染原罪节第二晚晚祷的五首对经之一，标题的意思是所有的美好，当然是指圣母玛利亚。几个世纪以来，这个祈祷一直都是许多作曲家的灵感来源。我们一起聆听格里果圣咏 Tota Pulchra。
Gloria Jesu San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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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ia Jesu Sanctus,
教宗方济各在罗马时间2022年3月25日预报救主降生节下午5时在圣伯多禄大殿所主持的忏悔礼仪中，将俄罗斯和乌克兰奉献给圣母无玷圣心。同一天，宗座政祭所所长也是教宗的特使克拉耶夫斯基枢机也在法蒂玛圣母做出同样的行动。2022年3月18日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证实，教宗方济各已经邀请全世界的主教以及他们教区内的所有神父与他一起为和平祈祷，并将俄罗斯和乌克兰奉献给圣母无玷圣心。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